我也知道你们很多就明着暗里给我做了很多表情包对吧，然后我
也，所以您自己会用吗？
我会用，我自己都有，然后我还会收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我们的生活不是自己的，而是媒体教我们怎么生活。
嗯哼，
对，媒体在教我们这个时间段一定要做什么东西。
对对，
就你必须要保持时刻独立的一个想法，你知道你要干什么东西，而不是
别人
跟着别人在干什么。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旷野电波，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屁屁。
哎，我们的旷野电波又迎来了一位新主播，屁屁，屁屁来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屁屁，之前我是咱们学校 ICV 也就是传播学学生会的播客的主持人，那档播客叫脑科唠嗑，现在也很高兴能够加入我们的旷野电波。
好的，欢迎屁屁。那屁屁现在是大二学生对吧？
嗯，
然后来到我们的宁诺也有大概一年的时间了，这一年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感觉当大学生就是很自由，这是最明显的。因为上了大学之后感觉突然间没有人管了因为从高中解放出来，然后自由是最明显的。
是的是的。
同时就是大学的生活很丰富，因为大学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但是这种自由其实还会带来另外一种效果，就是突然一下没有那么清晰的目标感了，然后我们就会总是感觉到很迷茫。
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尤其是我会对于我之后毕业之后要做什么，我会感觉非常的困惑。
是的，这种迷茫我觉得在大一刚进来的时候会非常明显，因为我有看到很多的同学包括我自己都会突然下不那么能适应我们咱们大学的全英文教学，又要用英文去跟老师同学交流，又要用英文去写论文，所以这样的适应可能就有一些困难。
其实我知道有一个人可能能够帮助我们解答这些疑惑。
他是谁呀？
就是那个明星老师马一本老师。
哦，那我当然知道呀，他不就是我们传播学学生大一进来认识的第一个专业课老师吗？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跟我的同学特别喜欢在他上课的时候偷拍他。
我也喜欢
然后还用他的那些偷拍的东西做成表情包，然后在朋友圈里发，有时候考试周的时候还会拿他做头像
我的同学也会，很多人
对，但是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他其实还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届学生。
哇，那他真的是元老级的学长了。
是的，
而且我还知道他博士毕业之后回到了咱们学校开始做起了大学老师。
对，所以说我觉得他无论是说自己之前做大学生的一些生活经验呢，还是说他之后现在作为大学老师对于我们大学生的观察，都非常适合来到我们的播客，然后为我们解答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大学生的疑惑。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明星老师马一本老师，一本来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马一奔。可能对于很多同学来说这是你第一次听到我讲中文。我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大一国际传播专业的老师。
好的，那是一奔老师是又回到了我们的母校做大学老师嘛，所以我这边其实第一个问题会非常好奇，为什么会选择在您的博士生毕业之后要回到母校来做老师呢？
首先就是我感觉是我对我这个专业的爱好，希望能够在这个专业里边能够有更多的研究啊什么的。然后回到学校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了，所以对，读完 PhD 之后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当然也是我非常向往的。
OK OK。我其实听到好多老师来 IC 这边，就是来我们国际传播系做老师，都是因为刚好有位置，都是有个机缘巧合，那还蛮有意思的。
对，因为和其他同事可能不一样，因为刚才你也介绍了我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对对，
所以来说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讲是其实蛮有意义的。
嗯，有一种特殊情节在。
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感在这边。
好的，
我们同学其实都很喜欢在大学校园里面捕捉一本。一本，你对自己和学生的关系是怎么看待的呢？
其实我觉得能被
捕捉到是一种荣幸。
是一种荣幸，而且被学生们记得和喜欢其实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吧，也是我的荣幸。当然我觉得我在上课的时候应该，我自己觉得我应该还蛮严格的，所以我可能觉得在课上我会觉得我是一名严师吧。
所以你们
都体验过对，我觉得在上课的时候我还是要说，就是一个专业嘛，我们就把各自的分内的事情做好， 然后在课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可能是比你们多读几年书，然后年长的一个
学长，
学长对一个前辈，之前的一些学生甚至毕业生经常会跟我说，我其实经常会成为你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对吧？
没有，那都不会这样子。你是我们非常尊敬的一本学长。
其实没有任何的贬义了，就是说经常你们会提到我，我也知道你们很多就明着暗里给我做了很多表情包，对吧？然后
所以您自己会用吗？
我会用，我自己都有，然后我还会收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期末考试之前，我也知道同学们在朋友圈里边会晒出我的表情包，对吧？就像求锦鲤一样。然后就是你们的那个手机里边或多或少都会有我一些表情包。
嗯，
我没有任何被冒犯的意思，我反而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之后想要来问一下，感觉在我们旁人的眼里，感觉你们特别清闲，好像跟学生一样，还有那种假期。所以想来问一下，就是作为大学老师，您的日常的一些工作具体内容，然后包括您在就是教学之外有什么样的一个休息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哪怕是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有这样的觉得，就是说大学老师应该还蛮轻松的呀，
对，
有很长的那个暑假和寒假，然后平时也不是那么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可能圈外人士对我们这个专业我们这个职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分为大家可以看到的和看不到的这两里面。
okay,
比如说像大家能够看到的话，我们在上课批改作业，提供反馈和建议，然后我们还有办公时间，我们这边叫 office hour, 就说学生可以来老师的办公时间问问题等等和专业相关的事情，所以这些是看得见的东西。然后其实看得见的只是占我们工作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就有点像
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 the tip of the iceberg,
对,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大一块就是在水面之下，其中一块是行政，
比方说
像我作为一门课程主管人，开学的时候要准备各种名册啊，这种课程的安排协调，这其一。还有一部分是研究，
嗯，
就像学生一样，我们老师也得写论文、写本子，对吧？然后研究的话，不光只是写东西，还会去了解和观察和看很多最新的文献啊，研究啊。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一些发现能够放到那我自己的课程里边，所以我们有这种 research lab teaching。还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讲是备课
、okay.
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也是需要从看大量的文献、大量的书，然后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弄懂，然后还需要用学生能够听懂的方式能够把它讲出来，所以这个其实花费巨大海量时间。
我还是比较好奇，就是在备课这一阶段，您是怎么做到就是要很快速在非常短时间内了解，就是成为一个你陌生领域的专家呢？
我觉得还是首先是多看，还是得多看，研究别人的相关的课题，看文献、看书。然后如果我需要备一门新的课的话，我会去图书馆里边扫荡，就会搬很多书回去。所以其实你别看我们老师其实教很多课，很多的课其实并非是我们直接相关的领域，或者是我们的专业领域，然后每一个小块都有分很多东西。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并非是什么都懂，我们也是在不断学习中。
好，
对，
那我心里平衡了。我觉得一本要看 reading。
不仅是备课的时候需要看 reading, 我们自己做研究的时候去了解这个。
还要写 essay。
对，对。我们其实也是需要看很多的 reading, 所以不只是你们，对，我们可能看的东西比你们更多。然后刚才说到这些看不到的，其实还有一个看不到的，我们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邮件处理。这可能是会被很多人就或者很多同学都忽略到的一个。跟你们说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吧，是我个人的。
好，
有一次我和我们学校几个同事一块出去吃晚饭，
嗯，
已经是周末了，就吃饭的时候我们大家在聊天嘛，很开心。忽然有个同事的手机的铃声一响，是 Outlook 邮件的铃声。然后你知道怎么呢？我们好多同事都拿出手机了。然后那个同事就说，打趣到就说，你看我们都是巴普洛夫的狗。对，巴普洛夫的狗，就是说你长期对驯服了，对，你长期驯服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某种声音，看到某种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就有一种条件反射，就像巴普洛夫的狗就长期听到当铃声之后它就会流口水。我们听到这个邮件的铃声的时候，我们都会情不自禁会打开 手机去看，所以当时你难以想象啊，就好多同事都同时拿出手机来看了邮件这个事情。
老师，其实除了您的教学生活之外，您的休闲生活是大概怎么样子的呢？
我的休闲生活其实挺简单的，其实你别看我上课就说蛮多话，其实真正下班之后我其实并不那么想说话了，对。然后下班之后可能是一个临界吧，在我下课之后的话，我可能平时工作的时候我更喜欢安安静静的看看书，然后简单的运动，走走路，其实我走的蛮快的，是快走，然后打乒乓，然后还有哎对，打乒乓，然后最近也刚刚喜欢上了打壁球，所以也会去打壁球。
哦，我有看到，
对，
朋友
也会打壁球，对。还有几个爱好，然后平时经常在做的是一个是摄影，对，一个是摄影，然后还有一个是做菜，对，我会自己下厨，然后我会去逛菜市场。对于我来说，逛菜市场是一个非常解压，对，非常解压，让我感觉非常幸福的一个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去菜市场，你能够真正了解人情味，对，一个城市的一个节奏，一个城市的文化，一切都是从那个食物开始。所以我会去，比如说我去一个城市旅游，我会去菜市场看看，对，去买一些当地的调料啊什么。对，对于我来说是很治愈，然后可以和摊贩们聊聊天什么，我觉得也挺开心的。
哦，感觉一般好懂生活呀。
没有，其实我觉得是生活在教会我怎么去懂得生活。
Okay,
对，
okay.
因为就比如说像美食这个事情，摄影这个事情，其实你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感知这个生活的美好，摄影也是感知生活的美好，对我来说。然后做菜也是感知生活的美好。
那这边就是我听说屁屁他以后有这样做大学教授的打算，有什么想问？现在已经
是
大学老师了。
就是我之前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有同学我们会聊到说你们以后有没有想过自己想干什么。因为我其实没有就是特别明确的去想，但是我当时回答他的是，其实我想当马一本。因为我觉得就好像
复刻不了
啊，像我刚才听的也是，然后我以前自己看在朋友圈看到感受到的也是，我觉得像当大学教授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很幸福。
对，
就像我刚才说，你可能只是看到了一个冰山的一角，
但是刚刚像老师介绍，我是感觉虽然说有很多琐事，但是我感觉整体的生活是可控的，你是可以调整你的状态去适应
的，就是这样。
其实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可控的，当然可控的话，首先就是说你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就是你自己是对自己是可控的。
OK
对。
那我们会比较好奇，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或者说等到我们毕业的那年的话，做大学教授这个行业它的前景和
行情会怎么样呢？
其实就面临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想不想读博。但其实我很多时候我并不推荐学生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去读博。因为你读博的话，你读完博其实所有东西都从零开始。读博是一个非常漫长且艰辛的一个修行。
修行。
对，是一个修行。然后很多读完博出来的朋友，他们就觉得可能就这些坎过了就好了。但其实你要知道，是过了这些坎后边都天天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就是说要不断的去经受这种坎。就是你希望你今后的生活是这样吗？还是如果你觉得你有很强的 motivation, 就你的确对这个行业做研究授课，如果你是非常感兴趣，非常抱有热情的话，我觉得是很重要。对，因为可以有更多事情你们可以做，而不是去读博这一条路。
就所以说还是要想好自己的读博的一个目的，不能
对，我觉得对，你的一个目的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为了找工作。
感觉读博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本科生来说还是太远，然后就是我们会对他有很多幻想。
对，我觉得是慢慢的去魅吧，因为我读博也不是很早就有的一个想法，我是直到我慢慢的觉得我对这个我所学的领域是感兴趣的，然后我才慢慢有了想读博的这么一个想法。
原来如此，
还想读博吗？还想
读？对，我觉得慢慢想吧，因为现在你们才大二大三，我觉得说读博可能稍微早了一些。
好，
或许你们之后读研究生之后，你们读完研究生你再想想看。
OK
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 哎，一直非常想问那个问题，就是咱们一本老师呢，其实是有是臭名啊，不是？
谢谢，
是我们那个明星老师
了。小心说出心声，
暴露。
就是咱们就是大家对于您的一个评分方式还是有一点点小意见在的，所以就是想来问一下，作为一个文科老师，您在给一个论文评分的时候，就是您的一个评分点是什么？
其实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学生对我的评价，他说一本挺好的，就是给分低了点。
啊，对对对，
好像就是你跟我说，我全当作是对我的表扬吧。正好借这个机会我辟一下谣吧，我觉得其实分数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主观和相对的一个感受。
对，
我觉得在一篇论文里边，你们向老师就批改者解释你们的观点，我觉得言之有理，自圆其说就是好的。
OK，
那我们就要锻炼表达能力，我们要解释清楚才
是，我觉得很重要。
那我和柯婷都是传播学专业的，像这样的文科生，那我们就会比较想知道文科生要怎么样去学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分数呢？一本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主要概括几个点，就有我刚才也有说到，首先你的论文的话，首先是易读的，对，
okay.
然后是第二个是清晰，清晰是代表你们的观点和逻辑的清晰，
okay.
对，然后是完整，你们有一个完整的论证，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专业，你们写的文章是
学术论文，
对，学术论文，你们遵照了一个学术的规范，对，比如说你们的
格式。
然后你们的那个引用，对，这些都是要符合学术的标准。
对
对，其实写论文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一个评判方式。因为写论文的话，考核你的不仅仅是你的写作能力，这只是其一了。然后其实更多的话，其实从一开始，比如说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边高效的去寻找、处理和筛选信息。然后还有就是说，当你看了很多的观点之后，你怎么去整合，看到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逻辑，你把它串联起来，然后这种串联呢是为了支撑你自己后边的观点。当你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时候，其实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有什么没说，他们说了这么多对你自己接下去你要讨论的观点有什么帮助，对，怎样引出你自己的观点。所以既然是篇论文，我们需要看到你的观点和你的论证。
OK，
对，你们的声音。然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语言表达。很多时候我会说的更直白一些，写论文的时候请大家说人话。真的是，因为很多时候我其实是看不懂的。对，其实很多学生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把句子写复杂就显得会很聪明，
很装啊。
对，就会显得你越聪明。其实不是，其实是把复杂的东西能够用非常简洁直白的话说出来，这才是真本事。然后最终的话就说到就专业嘛，符合学术标准，那你需要有规范的引用，这是很多学生会忽略的，他们就觉得这有什么用，其实很重要，这非常重要，这是涉及到一个专业的一个规范。之前我有其他同学就是因为没加引号，或者是加了只有加一个引号，都可以被判定为不及格，都可以被判定为不及格。那是我们的真实的经历，
这太夸张
了吧。对，不夸张，我觉得如果从那个版权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讲、
okay.
其实非常严重的。
我现在发现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大一进来学的和那种训练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有大一，因为大一在英语语言中心，我们叫 CELE Center fo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其实在英国本科只是三年，我们这边有四年，
对，
四年就是说多出来的大一，就是说需要你们花足足一年的时间去学习学术英语，因为所有的课程都是英语授课嘛，然后这是一个对之前没有这样体验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是的，
对，当然这一年的话我们也会提供非常多的帮助，你们大一的课程其实 50% 是学术英语，
对，
50% 是专业，那我其他的那个学术英语的老师那都会提供听说读写各方面的各种训练，会让你们慢慢去适应。
因为我知道您是负责专业部分的嘛，所以我还想知道就是您在有没有在自己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到学生可能有这样不适应的问题，然后在教学过程中有点小巧思。
其实我觉得学习语言最终呢，我觉得还是得靠学生自己，因为学习语言本身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在我们的课程里边当然会给很多学生会有一些帮助啊，比如说
不让用翻译器。
我被骂过。
对，这是其一。我觉得语言承载了文化， 存在的文化、嗯、对，你学习语言的同时你也在学习这语言背后的文化。
对，
然后呢就是我个人一直就是推荐学生用英英字典。
英英
英英字典、嗯、对，就是我就是在学生时候我的老师教我的，就是用英语的思维去解释这个英语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嗯、而不是用有道之类。因为其实用有道
有很烂，
有些很烂，真的很烂，
真的很烂，
真的很烂。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当我在改学生的论文的时候，当我看不懂一个词的时候，我就会怀疑这个词是哪来的。然后我会就，因为我改的时候是完全是脑子里边是英语模式，
对
对啊。然后我会就把它转到中文模式啊，原来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这个词是错的。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用英英字典的一个重要性。然后就是说还是需要多练习。我其实是就严格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一定要讲英语。
他们说你在马一本的 seminar 上面说英语他会生气的。
说中文
说中文。
说中文他会生气的。
对。其实不是生气，就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规范、嗯、就是说还是一个专业的问题。其实学校的规定就是说授课里边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你哪怕是整一个教室里边都中国人，你授课还是得用英文。
嗯嗯，
对，
对，
因为这是一个学校的一个规章制度吧，可以这么说。嗯、
就刚才有聊到您作为大学老师的一个教学生活，然后包括冰山之下、冰山一角之下，您就非常丰富的一个具体的生活体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想要聊一聊，就是在您眼中的大学生，可能大家的一些学习方式和状态都有所变化，所以说我想就是听您分享一下您对于现在我们当代大学生整体的状态有没有一个感受上面的评价。
嗯，就是开始
吐槽，
就是吐槽模式开始是吧？
对。
其实首先我是在想，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对于分数的关注已经超出了一个必要的一个程度。最重要的其实是你们来学这门课能不能学到东西，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数。因为我有碰到一些学生就是说收到分数之后直接来跟你 argue， 他觉得这个分数太低了或者怎么样。对，我觉得首先我们是在一个英式的大学里边，我们打分其实是采用一个英式的打分方式。所以对于本科来讲40分就是及格嘛。
对对。
其实在我那个时代，我刚刚就来宁诺读书的时候，作为第一届来读的时候，其实当时的老师跟我们解释打分标准的时候，就告诉我们70分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拿的一个分数。
OK。
就学生毕业的最终毕业拿到70分平均分，所有的那个课程加起来一个平均分 ,70 分是一个大概 5%-10% 这样一个比例。
那咱们马老师有拿到吗？
我拿到了。对。
哇。
非常优秀。
谢谢。但是现在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打分其实是慢慢的在高起来的。美国英国都有相关的讨论，就是说有一个词叫做 grade inflation、
啊、
就是分数的通胀。
通胀 对, 对。
分数的通胀。因为以前比如说在英国他们公司招人，他们会看你的那个毕业的成绩。但现在的话有报道说，就公司的 HR 拿到的 first class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都没法去判断 first class 的含金量到底是多少。就是说我还是要说一个相对性，如果大家都拿70分或者是更高，那70分就没有任何意义。
对。
对。不要只看分数，真的。我强烈建议，我也经常跟我自己学生说，就是你们一定要看我们的评语和建议和反馈、
嗯、
那些评语是不是真的说到点上，对你是不是有帮助。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生的时候我也会非常看重我的分数，因为分数是直接是、
嗯、影响你之后的升学。
对，而且是对你这一门课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评价。
对，
对吧？
对。
分享个小故事吧。我当时研究生在伦敦国王学院读书的时候，第一个学期就两篇论文，一篇是4000字的一篇论文，一篇是6000字的文。然后我收到分数之后，我两个都是 B 加。其实 B 加在英国的那个打分体系里边其实已经是不错，算是蛮好了，哪怕是在研究生阶段。
你可是毕业 first class 的学生啊，你怎么会满足于这种分数？
问得好，就是这个原因。对，我当时其实是读研究生的时候，其实 first class 本科的 first class 给了我其实动力，同时也给了我很多压力。
嗯，
就我就觉得我研究生也怎么说也得努力一下，再拿一个 distinction，
对
吧？
对
对。所以因为有这个压力的时候，我拿到分数时候，我并不是那么满意。然后呢，我就去问我当时的那个老师，改分的老师是一个英国人，是我非常非常羡慕、非常崇拜、非常尊敬的一个老师。他是哈佛毕业，然后是剑桥的博士，对，他的课非常非常好。 我迄今为止非常怀念他的课。然后我就去跟他说，就下课之后我就跟他去 argue， 我说我觉得我的文章其实可以导 A 的，
嗯嗯，
但你给了我 B， 对吧？B plus 就 B 加，我希望就是听听你的建议，
嗯，
对吧？
嗯。
然后他说，其实他说的确是这样，我可以给你 A， 因为你写的不错。然后呢，他说他非常欣赏我用英语来写论文，但是他就话锋一转，他又说，他说但是你在写文章的时候，虽然内容上挺好，但是你的一些语言表达，英语的语言表达是有问题的。
语言表达
就是说你的从那个清晰度表达的一些专业度，然后其实有些地方是不够的，他觉得有些句子其实是看不懂的。
哦，
对，所以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就是 B plus， 他说因为你不管是你是英国人、中国人或者是哪个国家来的，你到了这个课程来这个课程学习，我们对你们的要求其实都是一样的。对，
okay，
我们要求不会是因为是你是母语是英语或者是母语不是英语而发生改变，我们不会考虑这个东西，
嗯，
我们只考虑你呈现上来的东西。我当时无言以对，我觉得非常好，的确就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细节我们只有做到我们最好的时候你才值得最好。
OK， 所以就是我想问，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写学术论文，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个训练也好，或者说大量的阅读也好，去掌握这种精确的英语表达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不是短暂能够就马上学会的。首先的话，就不断的看人家怎么说。
对对
对，你需要接触更多的一些地道的英语表达。
嗯，
看学术的文章，看书，然后甚至你需要去看一些，就是说哪怕是电影，英语的电影等等，你就看他们怎么去表达一个事情。而且你在表达的时候，你的确是需要完全的一个英语的思维。
嗯，
你不要把那个两个语言的思维同时开通。
OK，
对，所以如果你是需要你在讲英文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一个翻译的过程，那说明你的英文还不够那么地道。
嗯，
对，所以我首先要说，就不要执念于一个分数。然后吐槽继续，对，吐槽继续，
这只是其一，
对，其一好多呢。你想我攒了这么多时间，总算有一个机会可以慢慢吐槽了，是吧？
老师已经做老师几年了？
我17年开始，对。
17年开始，
对，
咱们也是有7年了，好好吐槽吧。
对对对，好好吐槽，积淀了太多了，对。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越来越注意力不够，就是说没法沉淀下来，真正沉淀下来。尤其是在大课啊，就讲座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我站在讲台上，我看下去真的是
人手一个电脑，
就五彩缤纷，我可以这么讲，五彩缤纷。我其实一直跟大家说，就是你站在我那个位置看看，就台下，人家就学生没有站在那个位置上，就没法想象我那个视角是怎么样的。就我真的能够看到每个人在干什么，每个人的面部表情什么，我真的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他们就觉得可能我看不到，所以他们就可以在下边做各种事情。所以我碰到过好多事情，就是说最近越来越是
猖狂了。
也不能说猖狂吧，越来越普遍吧。我觉得这样的人虽然还是小少数嘛，但是我觉得少数会越来越多。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你明明在上课一个讲座里边，他坐在下边戴着耳机，就像你这种耳机大的那种。
这种耳机
头戴式耳麦 ,OK。
那我就在想，你的耳机能够收到我的声音吗？
那除了耳机之外还有什么比较离谱的吗？
我有一次我在听同事讲课，我坐在下边，就差不多就是说要结束了吧，就是学生开始接电话，就趴下去接电话、我觉得这也蛮离谱的。
对，有点冒犯。
就有接电话，可能就是说快递到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同学邀他吃饭或者怎么样。对，然后去年的时候就你们接
哦，我们
上课的时候有人剪指甲。我就觉得就蛮神奇的，就是说你课堂里边如果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话，我就觉得你完全可以找另外一个场合去干这些事情。
对吧，
对，那因为你不然的话你来这边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吧，就为了剪个指甲来听个音乐，
最美妙的一集。
所以我就觉得就你们都上过我的课，其实都知道其实我的那课上其实给了很高的自由度的，尤其是在那个 seminar 就讨论课里边小课里边， 嗯，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允许你们做的，比如说吃东西、走动啊，然后因为需要讨论嘛，你们可以就不断的加入不同的组去讨论嘛。但你可以就大笑，我根本就不会在意啊。你可以说话很大声，完全没有在意，因为我一直说 seminar 就小课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本身是有很多噪音的，这很正常。对，我喜欢这个噪音，就说明你们在讨论嘛，对吧？那。自由其实不代表不专业嘛，我还是要说我们需要有专业嘛，对吧？
对对。
当然如果你们这么做，其实我也不会特别去干涉你，我不会走过去，哎，你麻烦你这同学摘一下耳机，我不会说。既然你们到这边你们都成人了，我觉得我们也把你们当做成人看，对吧？因为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对
对。所以这不专业吧。然后第三个就我想说的就是吐槽嘛，就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说学生还是缺乏一个自主的管理一个能力，缺乏一个独立的能力，尤其可能是大一更明显吧，其实也都可以理解了。高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我也这么过来过。对，所以基本上你的课程你的时间都被安排的妥妥当当。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呀。
对
啊，因为我们把你们当做成年人了，对吧？
嗯，
那成年人就应该会有自己管控时间管理啊，然后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嗯，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会就像高中老师一直盯着你，哎，你明天要干什么，你明天要带什么东西。所以这就导致了可能需要有，也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适应吧，我觉得会慢慢的会好起来。
嗯，
对，需要培养。对，
而且在高中时候我们是封闭在学校里，而且不能用任何电子产品的。
嗯，
这是大学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Even，你觉得对于在电子产品滥用上面你有什么看法吗？
当然学校没有明确的规定说不能用电子产品，因为电子产品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学习或者教学的一个部分了，对吧？现在这些电子产品的话，的确在教学中它可以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比如说提高一些互动性啊这些。
是，对对。
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我还是 old fashion。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沉浸于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需要把电子的产品稍微放一下。我一开始也说到，他们会让我们时间会变得非常零碎。
对，
免得 Outlook 弹出来。
对对对，真的会有，真的会有。所以我一直在说，有时候原始的方法其实是最好的。就觉得其实比如说像课堂啊学习，其实越简单越好。
对，就是电子产品它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生活中一个辅助性的工具。
对对对。
OK OK。接下来就是想问，因为刚才其实一本也有提到，就之前我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封闭式的，然后就是老师都替我们安排好生活，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自己的一种 autonomy， 就是自主性嘛。
对对
对，所以说，但是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面临一个比较大但是也比较空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失去了目标。因为好像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只要管好学习就可以了，就好像你所有事情你只要把你自己学习培训好，学习管理好，你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只奔着高考去。
对对，然后大学生活好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您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有的话，是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是怎么解决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届吧，然后你学习的专业，一个全新的专业，对吧？又用英语教学和学习，然后本身就觉得是已经是很忙了，所以再加上我们当时学校周边全部都是和农村，各种诱惑都没有，你们现在有的各种诱惑我们当时都没有。
Okay，
所以我们能干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
只有学习，
只有学习。当然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了，比如说像艺术节啊这些的会有。但是我们那时候的话更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忙学习，因为学习本身就很忙。当然对于你们现在来讲，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对，可能会导致你们就有各种目标吧。
会有一种什么都想要，就前段时间跟就上一期我们聊那个就 Trail 的咖啡校园咖啡创始人王老板，我们当自己在来聊的时候，他其实就说，就是我跟他说我有很多想法，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啊，我想去读博啊，我想去创业，我想去干嘛，就巴拉巴拉说很多。然后他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呢？然后我就感觉回答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什么都想要的话，其实你就什么都不要。因为你就是没有想好你要什么。
的确是这样。但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首先都是从天马行空开始的，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去完成，对吧？ 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什么都想要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了你还没有真正找到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吧，就是在不断尝试、不断体验，然后甚至不断失败之后，你会慢慢的了解到你真正想要去干什么东西，就根本就不需要急。我觉得这是一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现在整个的社交媒体它就是一种很急的氛围，
而且塑造焦虑。
所以说你们本身是在学习媒体的人就应该知道，其实我们的现在生活是高度媒介化了，我们的生活不是自己的，而是媒体教我们怎么生活。
嗯哼，
对，媒体在教我们这个时间段一定要做什么东西。
对对，
就我还是刚才要说的一个，就是说自主性，就你必须要保持时刻独立的一个想法，你知道你要干什么东西，而不是
别人
跟着别人在干什么。因为其实从众心理其实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本性了，就别人在干什么你就会觉得这是安全的，这是不会错的，对吧？但是其实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时候，你们越要有自己的判断， critical thinking，
OK， 批判性思维。
对，然后最终生活是你们自己的，你们要想要怎样的一个生活都是自己去规划自己去实现的，而不是媒体告诉你们是要怎么样，而不是媒体告诉你们或者学长学姐告诉你们你们要读研读这个专业，对吧？什么时候申请，要不要找中介，这样在同一阶段的时候你们都在做同类似的事情，同样的目标，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自主性，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非常重要。对，当然我们就非常鼓励我们学生就去探索不同的东西，去体验不同的东西。我们就说 study hard, play hard。学习当然非常要努力，但我们玩的时候也要尽兴的
玩。
因为大学给了你很多的自由和自主权，你可以去体验之前你一直想体验的东西，或者你去体验你完全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对吧？
对，
和不同的人去交流，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去交流，去做好朋友，对吧？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大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但是同时也别忘了，你其实来大学还最重要的一个还是学习。
学习。
对，别忘了 the other half, 另外一半 study hard。对。
但是最终我们不是就是有一种说法是大学其实是为了产出一种比较适合就业市场需求的人才。所以那如果说就是我当然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我们其实还有一部分我们是要准备去培养自己的一种就业能力的。那你觉得，不知道您对这个是怎么看？
我也蛮想问的。
我觉得其实大学的本身不是为了就业。
有一种说法，有
对，有一种说法，对，其实我也有看到很多学生，当然我们很多学生的确很优秀了，而且我们的假期比较长，那假期很长就需要去充电嘛，我觉得找实习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对于我来讲，实习本身最大的作用就是说让你有一个机会去了解一个行业，
对，
而且最终决定你到时候想不想去这个行业工作。
嗯，
很多时候在做完一段实习之后你就知道啊，我以后再也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才是实习最大的一个意义。
嗯，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暑假里边你去体验不同行业通过实习，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不同意的是，就是你不读书你去实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本末倒置的一个想法。因为大学的本身就不是为了让你就业，虽然我们会不断强调大学生就业，这是因为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也不可能回避。
对，
但是大学的本身不是为了就业，不是为了是把学生打造成为就业市场需要的人才。你刚才用了人才两个字，但我觉得不是
打引号了。
对，打引号。我觉得如果一个大学把学生打造成为就业市场需要的所谓的那种样子，那不是人才，那是零件，那是零件。因为如果是你要学习一个特殊的一个技能，其实你不需要来一个大学里边。
嗯，
大学本质不是教你一个技能。
嗯
嗯，
那您觉得大学本质应该是？
我觉得大学首先教的是你们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
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是一种
要培养这种比较开放的心态，保持学习。
然后是一个探究的好奇心。
嗯，
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考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然后是一个领导能力。我经常说这些都是 skills for learning other skills, 就是说是你学习其他技能的必要技能。
嗯，
对。
OK。
大学教授的是这些，所有的你当时学的专业知识它都会很快的被淘汰掉。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我小的时候电脑还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你走到大街上你会看到各种广告，那些广告是关于教授你们怎么打字。 因为在你们现在看来的话，谁不会打字？那个时候电脑刚刚兴起的时候，还会教人培训班怎么去使用电脑，怎么开机，怎么用 Windows， 这些最基本的一些东西。而且那时候如果你会打字，这就意味着你能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打字员。大学里边你或许会学到某种技能，对吧？但这种技能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一辈子。
嗯，
很快就淘汰掉了打字员。现在还有这样的吗？没有了。所以大学不应该认为是只是教授某种特殊的专业技能，不是的。
嗯，但是就是像您刚刚说那种领导力啊，这种能力，它不是需要去参加很多社团活动，跟别人团队合作才能够获取的吗？
对，这是一种获取的一种方式，一种锻炼的方式。但是领导力不是简单的理解成为你去领导别人。
我知道。
对，领导力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感，而且是在困难面前向前冲，有规划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而不是你作为一个领导去领导别人的能力。
嗯，
当然这是有艺术的，也是包含在里边。但是更多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领导力不代表你去做领导去领导别人的能力，更多的时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心态，一种开放的心态，能够倾听来自各方的意见的那种能力等等。
对，
组织能力、规划能力，这些都能够放到领导力下边。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在一个团队里面都需要发挥他该有的一个领导的能力，就不论是你和谁工作的时候，不论你是不是这个组或者项目的领导人，
嗯，
当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领导。
OK 是这样子的。
对，
蛮有点打破我对于领导力理解，因为我之前可能觉得一个组里面有一个领导就好了，我可以就甩成掌柜了。那现在就是这种能力培养，它其实是说，就是在任何需要我的时候，需要我发挥自己特长的时候，我能够站出来做领导解决问题。
对，而且底层是你有这个信心去做一个，就 take the leadership。
对，
信心很重要。对、
okay.
而且大学的训练，各种你参加社团活动，你在课堂上表现、参与讨论等等，都是培养你领导力的直接间接的一些方式。
嗯，
对，
嗯，
所以老师，我想问你，就是你在自主性，就是培养自己自主性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同学就觉得上完课就觉得该做完的东西做完，我觉得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对吧？
对。
但其实对于大学的学习来讲，这可能其实最多只有40%。60%的时间是在课外的，其实那课外的60%才是同学们之间拉开差距的60%。那60%可以是自我学习，然后自我去体验不同的东西，学习新的技能这些。
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专业的学生来看感触很深，因为我们的课就是会比如说像电器类啊，他们那边的课会少很多，然后我们就确实会有很多的时间是我们要自己去看那些，
自主学习，
对，自主学习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传播学学生，我觉得他学的太理论了，我觉得他觉得学他们一点学的一点都不实际。
而且网上有这么多人在制造焦虑呢。
对
对，
他说文科没有用啊，说什么你学新闻，
学新闻学的。
不说了。对，所以我想就是老师您对于就无论是学生焦虑也好，还是社会对于就是传播学和文科的这种比较不好的一种言论也好，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非常不认同，就是说去就像某些网红说的，对吧，这个专业不行或者是没有必要。我觉得每一个专业它之所以被称为专业，就后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一个理论体系，有一个知识的一个框架在里边。不管是什么专业，我觉得我们都是要尊重的，本身知识，人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对吧？知识没有分高低贵贱这么一说。然后回到我们的专业，我觉得本身我们的专业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实践的一个课程。虽然很多同学会认为
一直在写论文，
一直在学论文，但刚才我也说过了，其实论文考验的不只是仅仅你们的写作一个能力，
对，
考验的是很多其他的能力，而那些能力我们叫做 transferable skills， 就可转换的能力。
对，
就是说不管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做什么东西，这些学到的这些技能都是可以被转换、被运用到其他场景下面去的，所以叫 transferable。
嗯，
对于任何一门就是严谨的学科来讲，都会涉及很多理论的部分。
嗯，
不论是什么学科，理论和实践而且是一个辩证的一个存在，因为大多数理论其实是都是基于现实的一个观察，然后把它提升，对，一个总结，然后提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
对，
然后其实实践给的理论给理论提供了一个 运用和测试的一个契机，然后实践最终其实还是要回归并上升升华到一个理论，最终引导实践嘛。而且理论和实践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其实很多理论都可以去帮助我们解释很多社会的现象。
嗯，对。
如果我只能说，如果你觉得学的理论还是太抽象了，那我觉得问题之一可能就是说你没有真正
学懂，
学懂这其一，然后没有真正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到一块里边，
就没有办法灵活运用。
你缺少对实践的观察，所以我觉得你们因为只是沉浸在里边纸上或者阅读里边，对吧？你只是用理论来学习理论而已，你只是学习理论而已，没有真正的把理论和实践真正联系起来。所以我就一开始进入大一的时候，我就和学生说，就是你们要注意观察，要勤观察，细观察这个媒体世界，
嗯，
然后要多读新闻，因为新闻是了解媒体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其实理论就有点像我们去做任何体育项目，不管你喜欢什么体育项目，哪怕打球啊，或者是游泳啊，或者健身啊等等，我觉得理论就像核心训练。对，就像核心训练。所以核心训练它可以是非常痛苦无聊而且是非常枯燥的，但是你不能否定它的重要性，因为你之后的运动的一些协调性啊，运动能力，
控制能力
等等，你的中心就是你的核心，
对，
你的基础就是核心。所以你要训练，不管你什么从事爱好什么运动，你的最基础的话就是核心锻炼。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个核心，首先你的控制力会差，你的灵活性会差，然后你很容易会受伤。
我最近在做那个体态训练，我的教练说，你知道吗，你的核心，你知道你有多差吗，你整个动都是散的。
就这样。
我起坐肯定也不会吧，我就不会。
对，其实是散的，我觉得这个词说的非常好。就是因为你缺少核心理论核心的时候，你哪怕你写的论文你就是散的，因为你撑不起来，你撑
不
起来。
就
全部
两条逻辑。
对，你撑不起来，你没有一些非常强大的一个基础把它撑起来。
嗯。
对。所以是散的。
OK。
对。
好，您觉得在当今这个就是数字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如果说不学这个专业的话，看这些新闻啊广播还会有什么必要吗？
我觉得有必要啊。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 media literacy， 对吧？
对，
媒介素养。 对，现在还有一个引申的说法，就是说数字素养和社交媒体素养。 对吧？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一个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个公民来讲，其实都有必要去学习媒体，因为媒体的确关系到我们的生活的
方方面面
点点滴滴，我们很难就是脱离媒体去生活了。
嗯，
所以每个人现代的公民其实都需要去了解媒体的运作，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运作。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一些老太太老爷爷他们都也会刷抖音，对，然后还会引申出来一系列的问题，社会问题。这就是说明就很多人只是觉得媒体告诉你的都是真的，对吧？这其实是一些还是一个需要有一个底层的一个意识在那边，就是说媒体我们所说的都是呈现，对吧？
对，
对吧
？Presentation。
对，所以我们每个人，即使你不读这个专业，不从事媒体相关的专业，对于每一个普通大众来讲，其实也需要学习媒体。
然后最后有一个问题，算是一个趣味小问题，就是。如果有机会对20年前的刚刚来到宁诺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对
对，所以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还是会说，就是说我非常钦佩我当时的勇气来选择这个学校，然后让我度过了非常美好而且非常有重要转折意义的4年。因为来这个学校学习那4年的经历，其实我之后18岁之后的学习生活、工作、社交圈、看世界的
方式角度，
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学校塑造的。所以，就刚才，与其说是我要跟20年前说这么一句话，我其实更想鼓励我们的学生去想想，就是说，不管你是现在是大四还是刚刚来大一，就若干个月或者若干年之后，当你毕业的时候，你问你自己，你享受这4年吗？你觉得这4年值得吗？然后，宁诺给你带去正向的改变了吗？ 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你的答案都是 yes， 那我就觉得非常好。对，恭喜你，尼诺改变了你，对吧？就像我刚才说，从多个角度里边改变了我的人生。其实对于你们来说，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三年、四年，或者是更短，都是回不去的，都是唯一的。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好好珍惜，就是让它变得有意义。
好，希望我毕业的时候对那些问题回答都是 yes。
我现在你都是 yes。
我相信一定会的，我相信一定会的。
嗯，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Eben来到了我们旷野电波的播客室里，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作为大学老师的一个冰山之下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然后同时你也给我们就是大学生，我们处于迷茫大学生，给了一些过来人的建议。那么如果各位感兴趣的听众呢，对于大学生活或者对于一本本人有更多想要分享呢，欢迎在留言区里面分享自己的看法。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